我今天讲到的一个题目是罗德和索多玛。罗德和索多玛，一个城市和一个人，或者要说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一个基督徒，我们不管罗德咋样，他好歹也是什么基督徒啊，神的百姓。随后呢，在一个非常繁华繁荣之城市里，好像我在上海，我在上海。当然，读到这里，第一个，千万，我待会儿讲的，千万你不要解读说上帝要火烧上海，我没这意思啊。第二个，你也千万不要解读出来，只有一个城市啊，或者说我们国家，我们中国是这样的啊，不，应该准确的说，不是，整个世界将都如圣经所描述的那样。在神的审判之下，如果他们拒绝基督，这是他们必然之罪。我们来思想这段圣经，刚才说了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我们先来思考在这段圣经中一个城市索多玛是如何的城市，我们再来思考一个人罗德在繁荣之城市中的神的儿女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再来思想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以色列人如何来解读这个故事。注意了哈，我一直讲创世纪，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定记住讲故事的是摩西，哎，是不是听故事的是谁？不是罗德啊，听故事的人是正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你要明白这些人听这个故事拥有什么含义，对他们来说拥有如何教导的属灵的定义，哎，对不对？我们讲创世，所以我们讲亚伯拉罕的故事。我曾经说过啊，我们在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但是上面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半毛的关系。我们会这样的一个描述了。好，第三个、第四个，最后一方面，我们会谈的这个题目，一个很有趣的题目，那就是在这个故事中，你读到的那位神是如何借着审判带来福音。我再说一遍，带着审判，用审判带来福音。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一座城市，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如果我们低头去看圣经啊，看圣经十八章的二十五节，啊，不是二十五节，十八章的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深重，声闻于我。”哎，有没有？啊，说的。随后呢，你再看啊，我们刚才说的十九章啊，十三节，天使对罗德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这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什么震荡。”两处经文基于了这一个城市的标签，这是一个哀号的城市，这是一个让人要发出怨言的什么一座城市，这是给这个城市的事实上的一个特征。随后当我们看到经文具体的描述的时候啊，你看到这刚才是我记得经文啊，给这座城市先下一个什么定义，什么样的城市啊？怨气冲天， 罪恶充天的人。那么如果根据刚才我们姐妹读的这些经文，你细细的去判断的时候，你会发觉哇，天使来到了这座城，当天使以男性的形象来到这座城的时候，不知道何因，是不是因为天使很美吗？不一定啊，天使不一定很美吗？因为你在四世纪中读到那个描写天使是什么，非常的什么啊，眼目很凶的样子的，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帮人突然用今天的话来说，要跟那一个天使发做一个同性恋的活动，而且圣经描写一个词说，所有的男人，这是这是性别，随后呢，从老到什么少，当然所有的男人是夸张的，从老到少，不老少，他们都参与了。很显然，十分广泛的来这里参加了一个罪恶的活动。你试想一下，这不是在战争的年代，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居然发生了这一种的事情。很显然，他在表明什么？第一，这群人是无法无天的，他们没有所谓的社会的秩序，没有所谓的社会秩序，连很正常的用这句话说文明，用很正常的话说，是和平时间突然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当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第一节的时候，你会读到罗德是坐在城门口。如果罗德坐在城门口的话，它意味着是罗德成为了在索多玛里面的一个审判官，或者说坐在城门口的是这个城市的当官的行政长官，他就像审判官一样的坐在城门口审理管理这个城市。很显然，这些人对他们的政府、对他们的管理者丝毫没有任何的什么同情，不要说同情，没有丝毫的什么尊重。他们像发了疯一样的在做什么不该做的事，这是第一个。一个没有社会秩序的人你如果闭上眼睛想一想，他是很恐怖的。第二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当有漂亮的男人那个叫什么美男子来到索多玛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不知道，我没在圣经中找到，但是很显然，圣经在给我们一个叙事的导向。这种导向在告诉我们，似乎他们非常清楚知道，这两位大概是神那里来的。所以在这里，在经文叙事的导向中，我们会看到一种背面的状态，一种背面的状态。你注意啊，你读上下文，对听故事的女生来说，这个导向就清楚了，对不对？前面很明显，三个人来到了亚伯拉罕的家里，这是我亚伯拉罕的宴请随后一些的描述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两位不是人，不是普普通通的人。所以一个极其背叛和敬畏，一个极其和敬畏相反的背叛的形象，在这里很明显的显示出来。第三个方面，很显然这个城市没有家庭的秩序。什么意思呢？做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的，但是那个妻子怎么样？罗德的妻子嘛，根本不听他的话。罗德的妻子知道我相信天使跟罗德告诉他说，只要天使跟罗德讲了三件事你注意了，第一个离开这里，第二个不要回头， 第三个，你注意了，你只有走到分离的时候才为止。我相信这个话不是天使对骡子说的那个悄悄话，很显然在对整个家庭的宣告中，这个话什么诉说出来。但是现在在整个家庭中，丈夫不听神的话，妻子不听丈夫的话，所以在这个城市是没有所谓家庭的秩序的，没有所谓神命定的家庭的秩序的，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第三个方面，你同样又在圣经中会读到一系列的内容，你会读到什么？你会读到整个的社会暴力呈现，每一个人是满足自己的情欲。那更可怕更夸张的是什么？这个人在做坏事的时候，这个人在得罪神的时候，就是他有没有掩饰他的罪恶？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毫不掩饰的公开的去在犯罪，并不以此为止，并不以此有受到所谓任何的，无论从内在的良心、外在的社会的舆论秩序啊，这些良心、法律秩序都是上帝所赐给的普遍的恩典啊。说句心里话，人从来有面子吗？这想的，我常常想到我们，我那个年代啊，我那个时期有句很有名的话叫"打倒孔家店"，啊，打倒孔子啊，把中国人的那个伦理道德都除掉了。当然，真的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个伦理道德是一个虚伪的和虚假的。他们看到这个问题，我承认，但是有孔孟之道，有这个普遍恩典啊，人至少人和人的交往还要点脸啊，是吧？这孔家的一大早，孔子人跟人脸都不要了，这就是在这里的状况。我要去做，同学们，我要去做这个坏事，我怎么偷偷的去做？但是我现在再也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我再也不在乎人家怎么样什么理解我。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说，我说到今天的伦理的道德的败坏，我常常用个笑话跟很多人说，我说你知道吗，30年前你没有第三者，你有个第三者你很难为情，还有文化，还有什么伦理，还有良心，还有舆论的什么道德的谴责。30年后你没有第三者，你觉得你很羞愧。30年前是有很羞愧，30年后是没有，你会觉得很羞愧。我说这句话的目的，好，或者要表达的意思，你就是可想而知这个城市的伦理的道德的堕落败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怎样的程度。好，这第三个方面去看。第四个方面，你去看罗德回应暴民的话啊。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哎呀，众弟兄啊，请你们不要做这个设施啊，我有两个处女，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吧。这两个人，你读到这里，读到这个经文，你有没有觉得啊，如果用句中国的成语话说，瞠目结舌，目瞪口呆，无话可说，哑口无言？我用很多中国的成语来描述啊，怎么能这样说呢？怎么能这样回应暴徒的那个要求呢？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不，当然这句经文是有很多种解释的，但是至少我在读这样的经文的过程中，我会觉得罗德也太夸张点了吧。你会不会觉得回应罗德说，罗德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吧？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对不对？在这样的经文中，很显然你会这样的话，罗德的这种回应正是反映当时的时代，当时的状况是一个怎样的状况。整个圣经在描写 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时候，这个世界被罪恶侵占玷污。描写这个时代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弯曲，被谬的时代，是一个弯曲的，不是正直的。很多今天很多的人要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寻找公义，反正比缘木求鱼还要什么啊，比到树上去找一条鱼还要困难，还要困难。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讲的罗德所处的时代，神要毁灭的这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一点不夸张说，这是今天我们的所处的世界。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或者说你说哎呀，我们家不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还有秩序，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刚才我说了这样的圣经，今天我讲的这样的道，不是在说这是我们中国，或者这是我们某某某某 地区如此如此，不是整个世界，是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处在一个荒谬啊，真的发疯，莫名其妙的时代的世界。打开网络啊，不是打开新闻，打开网络去看很多的故事的时候，看很多的新闻叙述的时候，你常常会说这还是人吗？啊，他简直是个畜生。那旁边人就回答说，不能说畜生，这样说畜生会侮辱畜生，因为这些人畜生都不如。很多人都会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做出这样的一个认识。好吗？现在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罗德就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就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当我们去思想这样的世界的时候，罗德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当然，等到你读到彼得后书两章六到八节的时候，啊，我们称啊，彼得称那个罗德啊是非常好的。称他什么？神得爱，则搭救，谁谁？义人，一个敬虔的义人。啊，你读创世纪，什么都读不出他的敬虔，对不对？啊，当这等会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解决。好了，那么罗德在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一个处境中，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如何的一个人呢？那么一点不夸张的说，罗德，如果今天啊你听到的话，如果这样一句话的话，罗德是一个没有在那时代有影响力的啊，听见吗？他是没有影响力的，他是否随波逐流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显然罗德在所多玛没有任何的什么所谓的影响力，他没有影响周遭的。这实际上是在回应着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这一个人，或者我们这个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世界的问题啊。我们有一句很有趣的话啊，常常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我真的很想说这句话都是圣经的教义。没有办法，因为我活在这样的时代里，于是我就在这个时代里向这个世界屈膝。如果没有影响力，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我不知道他作为审判官在做别的事情上的时候有没有权利，没有这种读到，但是很显然在这件事上自知暴民啊，我在这里称他为暴徒啊，称他为暴民啊。我不知道所多玛的这帮人会不会看自己是暴徒是暴民，哎，对不对？他们认为啊，这是很正常的，完全有可能哦，完全有可能哦。一个犯罪的人完全认为他的犯罪是很正常的哦， 对不对？而且我刚才说，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个第三者是什么，很正常的事啊。你没第三者是因为你没有钱，你没第三者是因为你没有魅力，你没第三者是因为周周楚人，但是这是罪恶，他不知道。所以暴民未必认为他是暴民，但是很显然，罗德没作为一个长老，作为一个城市的一个执法官，他们怎么样？他没有，很显然没有影响到这些暴民，改变他们的邪恶的行为。罗德对妻子没有影响，等会我们还会谈到他的妻子。啊，刚才在谈家庭的秩序中，我们看到这个妻子不顺服他的什么丈夫，很显然，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那个丈夫没有对那个妻子有什么有影响，他影响不了那个妻子，他改变不了他的妻子。我不知道他的家庭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在圣经中没有读到任何罗德的信仰的啊，后面信仰的一个生活，他对他的女儿没有影响。后面经文知道了，他对他的什么，应该说女婿也什么，也没有影响。他跑到了女婿家里，又听见天使宣告他的审判，跑到了女婿家里，讲完这些，女婿却以为是什么戏言。这个戏言的意思，不是个不简单的是笑话这么简单。啊，我以为我的女婿来给我讲的是个笑话，不，我不是笑话这么简单，用笑话来翻译。更多的这个这个词的意思是认为丈人啊，用今天一个什么话说叫没理头，
无理头，
无理头，认为这个丈夫是在耍，在做一些很荒谬的事。你今天误赶到我家里来，我以为你这么激动这么晚跑到我家里这么大事，哦，我猜想你是用把酒来打搅我睡觉的，啊，你故意来找无事找事，哦，老丈人你有没有喝醉酒啊？是这个含义。所以很显然他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影响，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影响，他对周遭的人没有影响力。他是基督徒，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活着，在单位里，在老板，在他的邻舍，在他的家人。啊，如果他家人是不幸福的啊，罗德的家人是不幸福的。啊，他有很如果我这样比较的话，他的家人，他们根本把那老头，把那个信耶稣的老头，什么，认作是无厘头的。认作是整天嘻嘻哈哈开玩笑的，认为是这个老头整天是个什么没事找事，这个搞事的人。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征啊，就是这样一个特征啊。哎，这是罗德的状况，弟兄姐妹，这是罗德的一个特征。换句话说，一个人在一个世界里，一个人在一个世界里，却是一个什么？一个人在，却是一个什么？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影响力。我们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罗德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在过去一直在想。啊，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得出一个结论说，如果罗德不离开亚伯拉罕，大概问题的嘛，问题就不大了。哎，当然这是个原因了，这是个原因了。但是再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我就会去问，罗德为什么要到索多玛去？注意了，他本来是什么？本来就是罗德是个牧民啊，对不对？对不对？哇，现在牧民进城了。是不是？是，哎，原来是个牧民，哎，你说到农民进城了， 如果做个公民进城了，好不好？但是上海人不好，上海人过去都是说这个上海人啊，把北京的人都称为是乡下人。你别说北京人，你就是乡下人。从表面上看，真的你在这里独当一个。所以，当你单单的用世界的话来比较罗德和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如果今天啊，两个人原来是叔侄，一个是叔叔，一个侄子，啊，叔侄二人同为牧民，啊，同为农民，突然有一个侄儿啊进城了，他不但进城了，而且成为这个城的一个审判官之一。啊，某某人来到了上海，啊，做了上海的副市长，啊，这样的人，那么无论怎么说，罗德都比在世人的眼中，都比在亚伯拉罕比他的叔叔要什么，要过得什么，过得好，哎，是不是？但是我一直很有趣，因为我为什么呢？我写罗德的罗那个德字的时候，我很容易把它写成道德的德。明白吧？啊，每当写错的时候，就常常反思，为什么翻译的人不把它翻译罗道德的那个人，要翻得到的人？啊，这种伤痛症，而且呢很有趣。你看啊，我们给孩子取名字，我们生了一个男孩子，给他取的名字，我们看到都有很多彼得、雅各、约翰，对不对？啊，诸如很多名字，你从来没听到一个基督徒的男孩子给他取名叫什么？罗德的，姓罗的都不娶，你就明白吗？哎，去娶大卫，对不对？我一个名叫所罗门，所有的这些名字，从来没有听到一个男的名字叫罗德的才基督徒。为什么？因为罗德进入所多玛，不是带着使命去的，不是带着福音意向去的，他就是的。纯粹的贪爱罗德的什么荣华富贵去。哦，注意，这是给我们今天生命中带来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很重要很重要的法则啊！特别是啊，这些啊，对不起啊，我没有地域的歧视啊，很多从外面来到上海的外地来到上海的弟兄和姐妹，如果今天你是带着一个贪爱这个城市的荣华富贵啊，那个城市的所谓的外在的荣耀来到上海的话，那我真的告诉你，你的整个的生命仍然会像罗德一样，你不会对任何人有所谓属灵的生命的影响力。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这不单是说你从外地到上海，从农村来到一个城市，来从一个小地方来到一个大城市，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都要问一件事：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们为什么要行这件事？如果我内在的目的和动机，如果内在的目的和动机只是贪婪今世的这一切，那就求主饶恕我。我想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啊，这个悔改的意思不是要离开障碍，这个悔改的意思是要重振我们里面的内在的动机和目的。啊，不是离开上海哦！啊，今天你说他还对我就离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真的，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内在的动机，回归到神、基督才是我们的意向，基督才是我们的中心，基督才是我们的目标，基督才是我们的荣耀。这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城市，一个人。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熟悉很清楚罗德的故事。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作为以色列人听见这个故事是怎么反应。首先我们还来思想，作为一个故事，故事是有导向性的， 故事是在说话的，不是说故事。对，但是说完故事，故事的背后是有什么？带领你要到哪里去的一个所谓的目标和方向的。好，我来还是请你看两处经文，在十八章的啊，如不翻也没关系啊，十八章的十七节，耶和华说，你得听啊。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常常说这个经文常常让我很大安慰，因为上帝很讲义气。什么意思啊？我跟亚伯拉罕是朋友，现在我要到索多玛去，当我要到索多玛去的时候，我去做什么？天父要去做审判的工作，是不是要毁灭索多玛这座城？当我去的时候，别的没什么，我的朋友的得失在哪里？不去啊，不一个不想就去，总不太好吧？于是就到亚伯拉罕去，于是跟亚伯拉罕有一个关于公义的讨论。好，这第一处啊，你读到了？啊，我再读一遍啊。神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很显然，这个是跟罗德有关吧？嗯，不是跟罗德有关，是跟亚伯拉罕有关。那么再读下去，啊，在九章的二十九节，我来读啊。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迁赴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迁赴之中出来。上帝要去做审判，要去毁灭索多玛。他不是纪念罗德，他纪念谁？亚伯拉罕。因为纪念亚伯拉罕，就把他从这城里什么带出来，把谁不是亚伯拉罕了？当年对，把罗德什么带出来。所以当人们在听罗德故事的时候，在听神毁灭索多玛、救出城中的异人罗德的时候，仍然回到亚伯拉罕身上去。所以这段圣经跟神和亚伯拉罕约束这段圣经跟土地没有关系，跟人口没有关系啊。我们讲过土地和人口啊，跟土地有关系了没关系，跟人口没关系。那跟什么有关系呢？跟神与亚伯拉罕约束关于福分的关系，关于赐福的关系。好，你们是听故事的，我假设啊，我是摩西，正在旷野，你们各位呢是以色列人。于是这个摩西呢就向你们讲啊，我今天我来跟你们讲一个罗德的故事啊，那两个天使开始讲啦，你在听。你听出什么？当故事结尾的时候，各位听故事的，我告诉你们，神救了罗德出了那个什么倾覆之城，救了罗德离开了毁灭之地，有没有？有。对，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纪念他自己，神自己和亚伯拉罕有约，因为神要赐福给什么？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蒙福，亚伯拉罕蒙受上帝赐福。哎，你们各位是谁？你们各位跟亚伯拉罕什么关系？罗德，请问你跟亚伯拉罕关系？罗德跟亚伯拉罕关系亲呢，还是你跟亚伯拉罕关系亲？啊？罗德吗？
亚伯拉罕，以色列，
以色列的那个亚啊，对不起，我刚才说，就是说对在座的各位跟亚伯拉罕什么关系？注意啊，他们是亚伯拉罕直系什么子孙哦，而罗德呢是旁系的子孙哈、哦，是不是？
嗯，
你们跟罗德是直系的正统的孙注意啊，后来当然罗德有。罗德借着女儿有后代了，叫摩雅，叫雅门，哎，对不对？
嗯，
哎，请问是你们呢？你们是亚伯兰的子孙，亚门人罗德的后代啊，亚门人这个摩雅人，他们没有资格说他们是亚伯兰的后代了， 他们没有罪，他们可以说他拉的后台，对不对？不是，所以请问神要祝福，更要如果神要重要谁啊？祝福罗德的话，要纪念亚伯兰约而祝福罗德，纪念亚伯兰约而把罗德从毁灭之地拯救出来的话，那么你们呢？我再问一个问题，多救约啊，神差遣以色列人去迦南，神差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神要审判迦南人呢，还是赐福给迦南人呢？什么叫审判？神为什么叫我们到迦南去？你看看迦南的人，哇，我们在他们眼中好像蚂蚱，你看那些迦南人的城墙又高又大又厚，我们是进攻的，他们是防守的啊，防守的人看你们进攻的人好像什么蚂蚱，打开一个火麻了，什么意思？拿个手指不用拳头的，不用巴掌，拿个手指就说一摁就是嘛，摁死了。请问你们能进入迦南吗？如果这是一个灾难，如果进入迦南是件倒霉的事，那么我们就完了。但是如果进入迦南是件祝福的事呢？请问神是祝福我们呢，还是叫我们去倒霉呢？注意啊，如果你当年住在旷野，会不会这样想？你在想着，想当年埃及有火锅吃，围着火锅吃了，哎，是不是？什么有什么什么瓜，什么瓜，什么瓜，一大堆大葱韭菜啊！今天埃及这么好，居然还让我什么去迦南？当然，这是梦人的谎言，他在做梦啊，他忘记了他的埃及是什么，是奴，他忘记了埃及的那种嚎啕大哭的声音，他忘记了草是不给的，砖照样要做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在当时对以色列的一个想法。作为今天，如果今天我和你一起来到这里思想这段话语的时候，我要问你：今天你跟随耶稣是倒霉的还是祝福的？啊，对不对？我今天刚来到这里，我们在属灵上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哦。如果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思想到一下，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会领受怎样的福气呢？当你和我一起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思想第四个方面，在这一段圣经中，神借着审判而带出来的福音。我再说一遍，是神借着审判而带出来的什么福音？当我们去思想这个审判，整个圣经在这里没有读到所多玛的人，而那些连老带少的那些所有的所谓的这些男人的结局究竟怎么样？记住，实际上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事实上是有一个榜样的。什么榜样？这就是结局，罗德的妻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样子啊，是一个样子。当我们去看罗德这个妻子的时候，圣经描写他回头一看，哎，有没有？回头一看就变成一个什么？
脸柱
啊，一个脸柱。你注意，这段圣经实际上在按照圣经原来的表达的意思，表达是不是回头看一看的问题？实际上，当圣经讲到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罗德的妻在后边回头一看，实际上在希伯来文的表达中是罗德甩开了天使的手回去了。为什么？ 今天我出来是个错误，跟着所谓的天使，跟着丈夫，跟着女儿出来，我打到根，打到底了。我的丈夫居然打到这个程度，会听两个人的这种话。我回去，我相信罗德，过一两天，你脑袋清醒也会回来的。所以，当讲到这里的时候，表明罗德罗德的妻子不再跟随罗德，他的整个注意在身后，他回去了，他回去了。于是什么？不，因此这里的核心问题不是回头看了不该看的问题，而是重回那审判的地方。所以，神的审判、神的报应、神的凌辱，就什么？就临到了罗德的妻子的身上，就临到了罗德的妻子。罗德妻子重新回到不该回的路，他是已经完全逃避了神的愤怒，他仍然什么？仍然回去。这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今天我们有第一次来的，或者你对基督教的信仰虽然来你还不认识，我真的要告诉你，末日有神的审判，你会不会在将来神的审判中，你会变成这个样子？今天是一个当悔改的日子，今天是一个当认识神的美好的日子，今天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去躲避神审判的日子。今天你这需要做什么？不是你要拿出你的金钱，或者拿出你什么？今天你只需要在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承认今天我们罪是需要被神什么审判的，而不是人死白了，而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去上帝的审判。我们需要回答。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神，我是个罪人，请你用耶稣的血洁净我，洗净我心的罪，求你在永恒中接纳我，做你的儿女。”凡祈求的都必须得着，寻找的都必须寻见。你就需要这样，很简单的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说：“你有脱离被神审判的需要。”你需要有一个赦罪的需要，这样你就得着永恒的生命。这就是当时神的一个很严肃、很严肃的审判。还有一个隐藏着的福音，还有一个隐藏着的福音，你在哪里？这段福音在哪里？当你都在那福音，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很独特的地方？注意啊，我们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都有很多年的日常生活的经验，这有啊，肯定都有的嘛，对不对？当你有很多所谓日常生活经验中有一些很精彩的东西可以在这里被你使用，请问如果我是年老带少中的一个男人，如果我是啊其中一个犯罪这样的男人，我冲到我街上要去抓那两个天使做同性恋的对象，而居然被罗德保护，那么现在我就要冲到罗德的家里，捣毁他们的家，继续我的罪恶，是不是？请问罗德的家我认识吗？肯定认识嘛，对不对？那么请问他们家门口在哪里？我知道吗？
知道，
我知道。但是那天突然间，我的眼睛什么黑了，瞎了。这个眼睛眼都昏迷，就是瞎了，就是盲了，突然瞎了。 但是我就是我说我平常就说，如果今天你很熟的话，很熟的话，就是摸也要把骡子的架子啊摸出来，哎，是不是？我说你，我有时候读到这里，你真的会觉得很荒唐的。啊，我常常跟很多人说，你很多人说基督徒是没有理性的，那我常常告诉很多人，真的告诉你，不信的人才是什么？真正没有理性。很多的时候，那个不信的人的信心需要比信上帝信心更大。你要不信上帝对吧？而且我不信上帝是不是一种信心？也是一种信心哦。但是你不信上帝的信心要比你信上帝大的不知道多少倍。你剩下为什么我忙了？但是不是这是你婚礼要忙了？注意了，不但是我忙了，婆婆也忙了，太忙了，我们这些罪人都什么？有没有突然发觉阶梯就变瞎子了？你经验中有没有？刚才我是坐公共汽车来的，突然发觉不对了，连司机到小孩到男人，哇，这里的头头变成什么？有没有这种事？没有。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联合起来变成瞎子还要犯罪，摸都摸不着呢？作为一个盲人，这个时候的盲人。作为这个都是个瞎子，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类似的圣经有很多，神命令罗德建造方舟，有没有？方舟建好啊，对不起，罗亚，他把名字改了。神命令罗亚建造方舟，方舟造好了吗？造好了。罗注意啊，罗亚一下在里面待了七天啊，才下洪水。但是七天之中又有很奇妙的事发生，动物一堆一堆的进来进方舟。挪亚有没有灵蛇？挪亚没有灵蛇的。周围有没有认识的人？肯定有嘛。因此周围的这些人比骂挪亚是傻瓜。我告诉你，不是挪亚疯的，挪亚一家都疯了。他们不会认识挪亚传的信息，他们坚决不信挪亚传的神审判的信息。但是你不相信了没关系，但是你眼睛没瞎，不是这里，但你没看见那个动物，平时看得到的动物，什么啊？对我来说啊，看到什么牛啊、马啊、羊啊、狗啊、猪啊、和鸡啊，看到动物一堆一堆的进去啊，这个不稀罕。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你从来看不到的动物？你有没有在城中看到什么老虎？有没有看到什么梅花鹿？没有的。但是有的时候平时你怎么找不到？你怎么找都找不到的，你怎么看都看不到动物，同样一堆一堆有没有进方舟？那么当这个时候，你的理性要不要告诉你很奇怪？你的日常的生活的经历要不要告诉你很奇怪？这是咋回事？罗德告诉我洪水要来了，这是咋回事？明白的是什么？明白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吗？无形之中，在这里隐藏中。神将要审判，神一定要审判，神说的一定会实现。但是无形之中给那些正在面临审判的人一个机会，让他们看到平常中的不寻常的时候，他们要思想那福音的信息，要思想在这里表达的，要思想神那个审判的信息。很多不信的人看到基督徒，他们骂你愚蠢傻瓜，这不信。究竟谁瞎了眼，在审判的时候会站出？今天，如果你真的为基督撇下一切所有，很忠诚的、专心的去跟随基督，你仍然会遭受很多荒唐虚，真的我可以说很多非常残酷的不好的一些什么一些攻击。不要奇怪，没有一个属灵的人， 没有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是不受这些东西攻击的，没有啊。从真的可以说，从第一个被杀的亚伯开始，挪亚开始，一系列来都是如此。不要觉得奇怪，不要觉得奇怪，他们应该在你们的身上觉得奇怪，而这个奇怪正是我们的见证，这个奇怪正是神借着我们向他们宣告的福音。第二点，这里有个词叫什么？锁，有没有？锁那个就是小啊，那个骡子就跟天使说了，天使说到上山，
我们那个说上山不要上山了。
不要上山了，是吧？你看这里的小城，好不好？我就到那个小城这里去吧。天使怎么样？好吧，好吧，就到小城这里去吧。于是索尔也尚未被什么毁灭，没被毁灭啊。请问索尔为什么没被毁灭？因为罗德。为什么罗德会这样？因为亚伯拉罕。罗德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罗德没有真正的做好，但他仍然是个基督徒。罗德不好，但他仍然被神坚信而称为义。但是这样一个糟糕的人，居然带来对于卓来说伟大的主，一个逃避审判的主。时间关系不能多讲，这是罗德的主。你有没有从中读到福音？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和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我要说一句话：神要祝福你，借着耶稣基督，不是亚伯拉罕，借着耶稣基督，神也要透过你。你说：“哎呀，我不好，我软弱。”可能你比骡子还强一些。那对不起，这个话不太好说，但是。亚伯拉罕很糟糕，但仍然要借着祝福这个时代和这个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所信的福音有的时候，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哪怕稍微知道一点点真理的角度，它都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更新的改变。愿神祝福我们。不是真的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也愿我们借着我们去祝福我们周遭的人，把福音带给他们。